大家平安，感谢主。我首先就先来将荣耀归给上帝，因为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阿们吗？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知道 ？OK， 好。我今天很紧张，真的，我超紧张，连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上来，我都很紧张。我怕我穿错颜色会被误会这样子，所以选举之后，教会总是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如果你在这个选举当中跟你的朋友、你的亲人，甚至是你枕边的那一位，如果政见不合或者是有点分歧的，这时候是一个好的和好时刻。阿们吗？跟你旁边说，无论你投给谁，上帝都爱你。夫妻的话拥抱一下可以吗？ OK， 好，好，可以，好，和解了，感谢主，这样我就可以好讲话了，就不会哈，太感谢主啊！上帝的家就是这样了，就是一个充满爱的家。阿们，哈利路亚！既然这个爱是这个家的一个主轴，也就是这个最主要的一个氛围，就是你会看到说，因为上帝本身就是爱，阿们。因为在上帝的家里面，我们就会好像在我们的家里面一样，有很多的家事。哦，之前我问我们的年轻人，你在你的家里面做什么家事呢？大概都是扫地啊、拖地、洗碗啊，这些都有，对不对？那还有人说是清屋顶这样子，那清屋顶看起来好像也听起来比较麻烦。请问在家里面一定都有做家事，对不对？那你觉得你很会做家事的举手？真的哦，好。我家有很多事给你做，哈哈，开玩笑的。所以我其实想要跟大家说，做事其实真正的源头，大家其实都不太喜欢做事，这很正常。可是会做事的人，他心中我会觉得我蛮钦佩这样的，因为在他里面我会觉得有一种动力，那个叫做爱。阿们。你会因为爱这个家，你会为这个家做任何的改变，或是做任何的付出，甚至因为这个家是你辛苦买来的，然后你就会维持这个家。所以在座比较多是爸爸妈妈们，都应该会比你孩子在更爱这个家，对不对？因为他们只是坐在里面吃喝拉撒睡，房子也不是他们买的，房贷也不是他们付的，他们就是很开心的可以当你的孩子，去享受这个家，对不对？所以爱是不一样的，当你爱不一样的时候，你的行动就不一样，同意吗？所以小孩子的行动面对同样是一个家，像爸爸爱这个家跟妈妈爱这个家跟小孩子爱这个家就会不太一样。所以我看到说，我们的青年从小在家里长大，享受家里所有一切，不需要担心家里需要什么，那家中哪里需要整理，有时候我们甚至都会帮他们做家事。那他们比较讨厌的地方就是，他们不但不做家事，还会制造新的家事给你我们做，对不对？就是父母就很懂了，你小孩不但不做家事，还会制造更多家事给我们。那所以在年纪小的这些幼嫩的人身上，其实是还不太知道怎么样学习爱家，怎么样参与家事，所以做起家事起来都是比较被动的。所以我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讲到爱的侍奉，这个爱的侍奉是在上帝的爱的家里面。那在爱的家里面，我们就会谈到神家中有什么样的家事，那如何用爱的侍奉来连接在我们的神的家里面的家事里面。那上帝的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家呢？在提摩太前书，我这边补秀经文，就是3:15说到，上帝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既然这上帝永生神的教会，就代表上帝人全部，跟我一起说全部，就是上帝他想在这个家做什么，他就是一家之主，他说的算，他下达的每个家规都是要照着他说的，照着他做的，他在这个家中的计划是什么。所以神的家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跟你我家都有很类似，家有家规，是的。但是因着我们上帝的救恩回到这个家中来聚会的时候，我们首先都是一位被爱的人，同意吗？在这里被上帝爱过的举手，一定很多人要举手吧？你不举手，我会考虑说，诶，你的信仰里面或者你的受洗里面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那我想说，既然我们先被上帝爱过，我们那一刻我们就选择 要跟随上帝就是受洗。在座大部分人都受洗了。所以受洗以后，你的属灵的生命就开始的成长，你会从一个属灵婴孩开始的慢慢的成熟长大。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那个成长的过程，我们就会开始去观察，哦，属灵的这个家是怎么样来营运的。那通常就是在属灵年纪比较幼嫩的我们身上，就是我们都有走过这个经历。比如说你会发现，哦，你来到小组，诶，小组是怎么样聚会的，那破冰是怎么带的，然后敬拜者需要有什么样的特质，或是牧养关怀探访需要什么样的进行，然后话语要怎么来分享，读经要怎么读，那如何带领祷告的聚会，如何来关怀接待新人。上述你有参加到的，你举手一下，你有参加到这些服事的，我刚说的这些服事，只有这些人吗？只有牧师吗？不会吧，你们都有吧，对不对？你有在小组里面有服事，我们直接这样问比较简单，有服事的举手。好，这样就一目了然，大部分有一半的人以上都服事。那特别是我觉得你仔细再去列的话，你会发现哇，神的家中好多事好多事，对不对？然后我们的同工跟牧长们就好事多好事多，就觉得哇，怎么那么多的事，做都做不完的事情。那我想跟家人们分享的一个心意，上帝的心意是，我们进到神的家中，我们要先从一位被爱的人，到学会成为给予爱的人。我再说一次，我们要成为一个从被爱的人，到一个成为给予爱的人。我们不会一直都是在享受，当然付出你会说啊，他付出很辛苦啊，的确有他的辛苦，要不然就不叫付出了。爱的侍奉就是会有需要付出的，但这就是一个爱的一个表达。所以我们学习到说哇，人家在我身上有这么多的爱，我们如何学习接受这些爱，然后再从自己的身上传递给下一个进到这个家里面的人。所以跟我一起说，爱是最重要的事情，爱是上帝的家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再说一次，爱是最重要的事情。在上帝家中听起来很多事没有错，但是不是因为上帝很有事，他创造那么多服事项目，从 A 到 Z 的服事项目，然后就是说啊，你要来参加服事，所以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而是因为服事会让人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学习到上帝是爱这件事情。阿们吗？因为如果我们还没有学习参与服事，就好像你没有参与家事，你不知道为什么爸妈爱这个家，或是你没有先帮爸妈切菜，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辛苦的为什么要为我们做饭做菜这样子。其实做家事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学习爱的方式。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要做好多好多的事来证明我们什么，等一下我会讲，就是在一个爱的侍奉当中应该会有怎么样的特色。所以这个特色是怎么这个爱的侍奉是怎么开始的。首先你要先学习做家人，跟你旁边说，我们在上帝里面是家人。这个家人要怎么开始？就是你开始熟悉整个教会的文化，这个家中有什么事情，聚会几点开始，教会的主日有除了教会的主日还有什么聚会，你参加小组的特色是什么，他们喜欢什么，他们不喜欢什么，要怎么跟他们相处，那如何对于这些刚加入大家庭的人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别急着拉着他们马上来做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没有熟悉这个家的文化，甚至他们在这个家中还不习惯。就好像你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你对这个地方都还不熟悉，可是你马上让他去参与太多的事情，他会觉得很不自在，对不对？我来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我也是空降过来，我也是从一个另外一个环境到这边的，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是马上就做很多，虽然我的工作上是会要做到这些事情，那是慢慢的接起来的，那是可以慢慢累加起来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学习做一件事情，就是先做家人，跟你旁边说先做家人。所以我们的刚按摩的这些小组长，或是已经按摩过的这些小组长们，我们都很有 sense。好，我们不会立刻马上说哦，你来教会马上就做什么。因为我常听到好多人是去教会，然后他跟我一个分享，就是说啊，这个教会我一去 我就立刻变成唱诗班。他说我连唱歌都不会，或是连那个什么都不会，然后立刻就变成什么某某部门的什么东西。我说那也太快了吧，你去多久？他说两个礼拜。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教会需要人嘛。哦，我不否认教会有教会的需要，可是我觉得在我们真的是要邀请人做事之前，我们先学习做家人。这也是我在青年牧区邀请他们在参与服事之前，我们先在这边学习，知道青年牧区的文化，或是整个核心价值，或是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我们再去做服事，再去谈服事。好，再来我就要开始谈到服事了。既然您已经是在我们当中的家人，那我们就会开始学习参与服事。为什么呢？因为这有许多的益处。在提摩太前书我们一起来念，若有人想望监督的职分，他是在羡慕一件好事，这话是可信的。家人们，今年教会我们鼓励大家开始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认领一个服事，但前提是你已经是做家人一阵子了，你要从这个服事的当中去学习，去认识上帝的爱。并不是我们觉得说好像马上要找一个职缺，或者说哦，当然教会会有他的一些需要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服事最棒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它是使人有益处的。怎么样有益处呢？你可能会说做事不就是一直在做事吗？这怎么会有什么益处？这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就觉得是一直在给，然后甚至你会听到一些声音会说我一直在给，一直在给，给到最后我就没有东西给，然后就服侍不下去的。有的会有这样的状况，但是我们希望不是要到这样的状况。我们希望服侍这一件好事是怎么开始的呢？首先，他会在你的恩赐，在你的人上，这个人生命当中，他会开始的，上帝会开发你。跟你旁边说，我可以被开发。上帝怎么开发你呢？就像上帝当时怎么样开发我，先在教会做的第一件服事叫做破冰。这边有参与过破冰服事的举手。感谢主，你们都以后都要做传道人。感谢主啊。好，没有啦。就是我想说的这件事情，就是我居然在破冰当中学到了很多事情。首先是大家看得出来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吗？真的看不出来。感谢主，我装得很好，我真的很害羞，我真的很没自信，我真的很喜欢躲躲藏藏，在不要在人的面前。如果能够去，我都不会选择去人多的地方，我会去选择人少的地方，甚至是沙漠。就是我就是一个喜欢与人隔绝的个性的人。好，这样的人做可以做传道人，所以我相信这是为什么呢？我偷偷告诉你们好不好？因为这是被训练出来的。但是我也因着这样被训练出来，我觉得我可以这么做，我很开心。好，所以我不会拒绝说我看到人真的就害怕。没有，反而是因为在爱中就没有什么惧怕，因为这是一个什么爱的侍奉。阿们。你在爱中你可以克服掉很多的困难，甚至这个恩赐会来大大的开发你。他怎么开发我？第一个，我很那时候真的很害羞，可是当那个时候教会说团契啊，那时候还在国外，那时候叫团契，所以你来预备一下带破冰我就觉得不会带，我可能不知道怎么样。然后他就给我一本书，然后那本书我自己看一看以后，我就觉得这游戏其实还蛮好玩的。然后我就时常的就拿这个就是按照着这样带嘛，虽然有时候一开始也没有说带多好，可是我就后来发现我喜欢玩，我个人是喜欢玩，虽然我害羞，可是我喜欢玩。结果我就从那个游戏当中领受了很多新的一些 idea， 我就把这个游戏再变化一下，然后再把另外一个游戏再变化一下，结果我发现我创造出了很多很多新的游戏。到上个礼拜，大家有上上礼拜跨年的时候，大家玩那个棉花糖有没有？你知道那些是从哪里出来的吗？从上帝来的，那个不是从书来，也不是从网络来的，是上帝告诉我说可以这样子玩，可以让大家去体验这个活动。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原来你在服事当中你熟能生巧，你持续的在一个服事当中好好的学习的时候，你个人会发现这个恩赐会不断的不断的加给你。跟你旁边说，加给你。当你没有恩赐的时候，你可以跟上帝要啊，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不敢要， 你不敢没有关系，你就跟上帝说，主啊，我不会带这个事，或是我不没有学过这个东西，教导我。圣灵是你的导师，他一定会怎么样教导你，而且教得非常好。感谢主，我是他的学生，学得非常好，真的。我就从这个破冰当中学习到怎么样跟人互动。结果我在开始在教会主持节目，开始在教会带一些游戏，带一些大型的破冰，从小型一直带到大型，然后一直带到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是自治会的康乐组的，然后也是一个很忙的这一组的人。然后现在在读那个神学院的威廉，他也是继续在这个方面学习。所以其实原来上帝可以用你原本不会的东西变成你人生的一个强项，原本是一个我的弱势，可是居然变成我的一个优势，这是不是一个很棒的益处？阿们吗？我相信，所以你只要单纯的跟上帝说，上帝，我想要学习参与服事，也许很多事情我还没有学过，我就要开始学习。请问一下，在教会很多事情其实都不是随便的，你知道吗？所以很多事情都是需要有恩赐的。请问排椅子要不要恩赐？你可以跟我说不用啊，他需要什么恩赐？跟你说，他需要会整齐的恩赐，他需要不会动怒的恩赐。为什么？当你排一两张还好，当你排全部的时候，来，我跟你说，今天你留下来把这个全部都给你排，你排到最后会怎么样？你一开始排的是好好排，排到最后说，我看过这样的服事，就是你排到最后排不下去，这样子排椅子，这就是在恩赐上，或是你要需要上，你要学习，在跟你的个性上，跟你的品格上，服事是绑在一起的。所以爱的服事里面，不是只看恩赐，等一下我们会讲更多。但是你只要先从一个事情开始，你就会更多的被扩张。我们今年大家都会被扩张的，阿们吗？你愿意被扩张，你就要参与学习认领一个服事。那当然可能会有问我说，没有受洗的怎么办？是不是可以参加服事？可是他一直都在教会很久，只是他还没有受洗。这个宣教师给我了一个答案，好，那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个影片。
제가다니던교회를이제8년생활을하고요그만두게됐는데요단기선결전마지막으로데리고갔다오면서마지막마무리하려고했어요근데그게소문이나갖고처음엔조그맣게하려다가중등부고등부청년부까지한꺼번에가게됐습니다중등부부모님들이들고일어난거예요선교사님왜우리중등부애들은안데리고가저는고등부담당인데그럼데리고오세요그런데교회에다안나오는애들데리고오는거예요예전단기선교가서사람만들어달라고그래서제가영어로된사형나눠주고이거다암송못하면못데리고간다고그랬는데그걸다암송해오는거예요또그래서38명을할수없이데리고갔어요첫날집회를갔는데다자는거예요그래서어떻게해요이제혼내놓고그다음날아침일찍좀우리가의약품도안아주고오는데요학생들이찌푸니를타고싶어하는거예요학생들을꽉채워갖고찌푸니를타고오는데한시간넘어도안오는거예요나중에전화왔습니다찌푸니가고속도로에서바퀴가빠져서뒤집어진겁니다하늘에노래지는겁니다고속도로상에서뒤집어진찌푸니는야이거죽어도한두명은죽었겠구나두렵고떨리는마음으로차를몰고서병원에도착했습니다아이나달라아이들중에벌써나왔는데아이러브필리핀써있는파란색티셔츠에빨갛게되어있고이걸어떻게하지인사사고는없나가서봤는데요다행히죽은애는한명도없었는데요그아이들이간호사들이일대일로붙잡고사형을전하고있는거예요그거보고눈물이핑도는겁니다그래서야이거어떤일이냐이거그래서제가거의약해질수없어저녁때와서그대로집회했어요한명도좋은애들이없는거예요끝난다음에간증을나누는데그상황에서살려주신분은하나님이시라는거죠부모님들이와서어떻게사람을변해여러분하나사람은사람못변해변화못지킵니다그러니까이들이전쟁터에나가서하나님을체험해야됩니다지금우리다음세대갖고있는문제가뭐냐면결핍이없는게결핍이죠부족해봐야하나님께목숨걸리고매달리고힘들어봐야하나님내삶이얼마나감사한지아는데우리가그것대신해주기때문에그렇지않나이런생각을가져봅니다그래서우리는다음세대들에게전쟁터에서싸워보도록내보내보내야됩니다깨져보고내힘으로되지않는것이런것들체험해봐야주님앞에매달리게되죠지금그럼우리다음세대사람들을위해서우리가그세대를끌어올리려면은무엇이필요하겠냐는겁니다첫째는기도가필요하죠뜨겁게기도해야됩니다근데기도가운데가장먼저기도해야될기도의대상은내자신이라고생각합니다다음세대들이진짜체험하고보고싶은것은요복음을듣고싶은게아니라복음을보고싶은거예요근데복음을누굴통해서보냐면우리들의삶을통해서본다는사실입니다 우리 자녀들에게 비춰지는 그 삶. 우리는 안 되는데 말씀이 내 삶을 찌르고 쪼개고 안 되는 거 알지만 도전하는 그 모습. 그걸 보고 하나님은 살아계신가 보다 하고 다음 세대들이 우리의 삶을 통해서 보고 하나님 발견할 줄 믿습니다.
아멘. 所以他提到他带的那些学生甚至有些都还没信主可是当我觉得这个宣教是付了很大的代价第一个首先是什么祷告。 的确上战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但是在上战场之前，他一定花了很多的时间祷告，只是他没有讲。然后甚至是这些学生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传福音的火热。所以如果我们在爱的侍奉当中，我们可以让人家看到传福音的火热，或是对于灵魂的一个负担的话，我相信这个气氛会感染到这些，甚至连教会都没有来过的人。阿门吗？ 因为福音本是什么？真的就是神的大能啊！我们只要愿意说主啊，我们也许就是去这个战场，我们也不要担心说啊，他好像没什么资格，也没上过什么成长嘛，没有关系。像今年青年牧区就有预备一个短宣，是在卓兰苗栗这个地方，是跟基石音乐合作的。 所以我们今年真的是有很多的突破，就是包括每个月会有一次的布道主日。等一下我再邀请大家，就是我相信只要上帝透过一个爱的侍奉，你身边的这些人会看到说，你的生命是一个对于爱、对于上帝的话，或是对于上帝传福音的心智是能够连在一起的，他就能够参与。阿门吗？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透过这样的爱的侍奉来感染到这个火热，还有这样的爱。 那这个圣经的真理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原是什么？我们请念，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叫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跟你旁边说，我是被上帝预备来行善的。 上帝创造我们，在爱里创造我们，他让我们成为，我们就是他的工作，让我们的这个工作有一天会来帮助人，来预备行各样善事。所以我们在教会，无论你是服事或是读经祷告也好，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学习去行各样的善事，去服事需要的人，以至于上帝的爱可以在你身上成为一个出口。感谢主。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很多都是预备好的，只是你可能还在犹豫，或是觉得说啊，我该怎么做好？不用担心，可以借由祷告更多的知道。那接下来我要讲，有爱的位分才会有爱的侍奉。马来福音3:17，我们一起念：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上帝在这里做了一件事情，在耶稣基督。 受洗之后，从天，哇，一个大家都听得到的声音，临到耶稣基督身上。你知道耶稣基督那时候在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在旷野40天受试探，然后之后就怎么样，开始他的 ministry， 他的事工。也就是说，他在开始他事工之前呢，他首先是得到的是一个天父上帝的一个肯定。 肯定说你是个好工人，是这样吗？不是，他说什么？你是我的爱子，不但是儿子，而且是我所爱的爱子，是我什么喜悦的爱的位分。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呼召的，最首先是爱。跟你旁边说，上帝呼召的是爱。 上帝先招爱人，不是先招工人。工人也是很重要的。可是，若是没有在一个爱的位分里面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做起工来，会觉得我们就像是个苦工，甚至是奴役一样的。因为我们不在爱的里面，所以为什么爱的侍奉这么重要？英文有一句话是这样说 ：“Lovers always outwork workers。” 它的翻译就是：爱人永远会做得比工人更多。 为什么？因为像你爱你的孩子，或是我爱我们的羊一样， 其实有一种是天经地义的爱，就是你天生自然的，你会爱他，你无论做什么就是为了他好，所以你也为他拔屎拔尿，你也为他付学费，你也管他的婚姻大事，你也帮助他，一直到你跟他分离的那一刻，你都在爱他，这叫做爱人，在做已经开始体会到什么叫爱人，就知道你在爱中做事情。 等一下我会说，就是你不会辛苦的，你不会感觉到辛苦。照好像你喜欢的一个人，你去追他，你什么代价都肯付。早上叫你5点起来，你也可以的。可是我们有时候常常在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会觉得，哦，上帝是我的老板，他是个很喜欢做事的老板，他是个很喜欢就是弄活动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要做，可是却忘了爱。可是不要忘记，再说一次，你首先被召是爱，不是去做。阿们吗？感谢主。所以这时候，当然接下来我要讲一个顺序，就是在这爱的顺序当中，第一个是你恨上帝，这没有问题吧？哈，可以。第二个。 如果你有配偶，你和你的配偶，这也没有问题，对不对？再来第三个，配偶之后，如果你还有孩子，你和你的孩子。再来第四个，才是你和我们教会。这个顺序可以吗？不是说我要征求你们同意，而是因为我听过很多的见证是，很多的服事是上帝万岁。 家庭破碎，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我希望没有发生在你身上。如果发生在你身上，我希望你用爱的服事去挽回一切所需要挽回的。因为我曾经听过，为什么先生从来这么讨厌教会？不是我们教会哦，不是我们教会的人，所以不是在指你，不要担心。就是觉得为什么太太每天都跑教会，一到七天都跑教会。 最后他恨死这个教会，他根本就不想来这个教会了。然后太太每天就是从祷告会到小组，到什么都全部都给他参加了。他觉得他很属灵，然后回到家还要面对一个对他很厌烦的先生，他们两个关系就坏掉了。这个故事不是只有一次两次，我听了大概三四个版本，内容大概都差不多，都是教会万岁，家庭破碎。所以。 真正的爱的侍奉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甚至很多牧长的小孩都是在小时候都是这样被对待的。感谢主，我们要对张新谦好一点，好不好？他的长大的过程，我们不要给他太多的压力，可以吗？我们不要因为说，因为你是牧师的孩子，所以你应该要在教会服事哈，你进了青年牧区就当小组长，好，继承牧师的衣钵嘛，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所以我常听到刘子钧牧师、周勋光牧师、张光维牧师，他们常常分享他们的甘苦谈。他们从小长大就是在这样的眼光里面长大的，常常听到说啊，你是牧师的孩子哦，然后开始来服事。记不记得？如果但你可能不知道，就是子钧牧师第一次的服事事情，你知道在什么场合吗？在葬礼。然后他那时候他只会弹三个音，就是。 噔噔噔，可是教会真的没有事情，只能找他，他就硬着头皮上了。从那一次，他就对服事完全的，当然感谢主，后来神还是继续的使用他，而且他在音乐的发展上也是非常的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服事其实是摆在第四位。 从你跟上帝开始，你从配偶开始，你跟孩子开始，再来才是你跟教会。当然，单身的话可能好一点哦，对不对？单身的话，我跟上帝，我跟教会就这样。但是我也希望有结婚的，阿门耶。OK，好，再来，我要讲下一个，准备要进到爱的侍奉里面了。来，我们一起来念。 若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名的罗，想的拔一般。我就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能够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真的，爱的侍奉的第一个特色叫做。 我们一起念，爱的侍奉不是从表现的好坏来衡量。我们通常在教会或是在工作会有一个迷思，就是，哦，这个人好会做事哦，这个人成绩好好，所以他的生命品格也 number one， 他的生命也很不错。我看过很多例子，不见得，真的不是，不见得啦，哦，也许两个在一起是最好。 可是如果有时候我们常常衡量说，哦，这个人很会做事，哦，所以他生命绝对没有问题，哦，他绝对可以承担更多的事情。 No， 真的不是这样看的。很有恩赐不等于很有生命。我们这里要真的很小心，特别是教育我们下一代，我们不能够用表现主义来衡量他们是不是能够被接纳。 有时候在家里面，我们会觉得说，哦，好像在家里面，你要按照我们的一个要求，好，我不知道在座如果是父母的，我跟你们先说，可能会冒犯你们。我们会觉得说，哦，可能我们孩子要达到某个成绩，所以他们才可以拥有一个礼物，或是说，啊，这个孩子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个规定，他才可以赢到一个好的一个东西。 我在听节目剧常常听到这样的分享，就是啊，我的家人常常跟我说啊，你只要这一次怎么样成绩达到了，你就可以拿到一个啊，我不说了，就是一个好东西。总之，如果我们常常用这种方式来，不是骗啊，就是来这样子来跟他说，你要有好表现。可是当他如果说他一直表现不好，或者是说， 他长大了，他就会觉得说，我没有办法，我只能靠表现来赢得我对你之间的爱。他们对你的爱，对父母的爱是卡住的，更不要说他们对天父的爱了。所以我常常看到很多孩子长大以后变成这样很卡这个爱的，因为他们在小的时候就是被要求，你只能达到某个成绩才能够。 当我的好小孩，那我奉劝各位父母，我建议各位父母，我没有命令，千万不要这样做，千万不要这样做，真的，好好的用爱来学习帮助我们的孩子。那你可以怎么做呢？我刚上一堂讲到我没有这样讲，我觉得我可以这样做。我今天给你一个东西，他可以说为什么？我就说，因为你是我孩子。 就这么简单吗？圣经有一句话，父母都会想把好东西拿给儿女。父母们同意吗？只有一个同意。<笑>我真的很不敢拿这句话来跟父母们讲，好不好？没有在训你们，不好意思。如果父母都愿意这样子给儿女，更何况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有时候跟我们儿女之间给予一些好的东西。 不见得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可以说你长得跟我一样帅，甚至你长得比我帅，所以我欣赏你。你可以这样子来鼓励他，换一个方式鼓励可以吗？其实我知道你是想给的，对不对？或是除非他要求的太夸张了，好，如果他要求的真的太夸张，那要跟他沟通，学习沟通。 而不是直接否决他。好，这是一个小技巧，这是一个爱的侍奉。好，我就这个我就讲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这件事情，就是我再讲个例子，就是我曾经有个同学是他成绩很好了，一直都第一、第二名，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可是，在我那个时间，他就跟我在同班的那个时间，他就跟家人说，我想要一个东西。 他平常他家人都是用这种方式在鼓励他，可是他那天要的那个东西更好，所以他被要求的那个分数更高，也就是说几乎是全部都要满分就对了。 就他就为了因为要得到全部的满分，他就去作弊，然后就被抓到了，然后他的爸妈跟他就关系就变糟了，然后他从此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放弃他的学业，因为他觉得做这么多有什么用，他的整个价值观都受到很大的污染。好，我只是拿这个例子来说，小心我们不要进到表现主义里面，因为这不是爱的侍奉的特色。爱的侍奉是你完全的接纳，无论他是什么样子。接下来我要讲一个，就是在爱的侍奉里面，我们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有好的品格。首先他必须要学习敬畏上帝。怎么样敬畏上帝呢？也就是说他听从上帝的话。我拿扫罗的例子来讲，之前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上，对不对？扫罗有一次是在一个光景当中，就是准备要献祭了嘛，可是撒母耳没有出现，然后一群人又在他面前等着，可他做了什么决定？直接献了。这件事讨上帝喜悦吗？完全不喜悦。他也因此失去了他的王位。那扫罗的这个害怕在哪里？第一个，他觉得他必须要用一些表现来证明他可以 handle 这些人，他需要用一些表现来抗压，说哦，这些民众都在等我，我不做一些事情， If I don't do something， 我会 lose 他们，我会失去他们。所以弟兄姐妹，在爱中的侍奉，你不是用表现来抓住人家对你的一个看见，也不是用表现来抓住人家说哦，你可以被认可，因为你表现得好，不是的，乃是因为你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学习在听上帝声音的人。阿们吗？如果你不听上帝声音，上帝的回应就是像这样子跟扫罗说，听命胜于什么？献祭。我不在乎献祭啊，上帝这样说的。你的表现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到底有没有跟随我。很多时候我们人就会做这样的决定，因为人的压力，因为我觉得要有表现，以至于我做了一些事情。所以回到那个经文，无论你做了什么，你做的再多，你没有爱，你没有爱上帝的心，都是与你怎么样没有益处的。所以大家小心这件事情。扫罗已经做了一个很清楚了，自从那个时候上帝就厌弃他，他的王位就失去，他整个人也都变了，变得疯狂了，对不对？再来，爱的侍奉特色第二个，爱的侍奉在彰显什么？爱的价值。爱的价值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大家都会背了，对不对？很熟，我们就不再多讲。你在爱的侍奉当中，你就看到说，哇，这个爱，这个人服事是有忍耐的，不是用天然人的爱在爱的。什么叫天然人的爱呢？我用一个例子来讲。我们来看路加福音，我们一起来念。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 有个女人叫马大，接他到自己的家里。他有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来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们，有时候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没有办法彰显出爱的价值。在这里，马大的一个彰显是什么？我的价值，做事的价值，证明我在服侍你的一个价值，或是证明说，甚至他有点在操控耶稣，有没有？你不在意吗？这个女人什么事都不做，是你出现欸，你要切点水果好不好？坐在那边听你讲道，那什么样子？你知道吗？人在服事多的时候，心中想的都是事情，你完全没有耶稣了。如果你满脑子都是啊事情事情事情，你没有办法静下来的时候，你会失去上好的福分。 那你就没有办法彰显出爱的价值。因为一个爱的价值是你跟随上帝，然后再来你在选择那个时候再爱耶稣。再说一次，来跟我说爱耶稣。所以我们的服事如果是离开上帝的爱，我们还在服事的话，这样的服事非常的危险。有爱才会有服事，但是服事绝对不能够取代爱。若是他取代了爱的话，你的服事就会枯干，就会变质，就会变成自我膨胀。圣经有一句话说，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如同葡萄树跟枝子一样。所以你会看到说，曾经有些人在参与服事，或是某些人在工作上有很多的热心，可是因为没有展现出爱的价值，说啊钱不够了啊，我们就拆伙就不做了啊，因为没有爱。然后你的理想很激昂，很慷慨，很会喊话，可是到时候有人跟你有冲突，当或者死，你也把他踏过去 over 他的 body， 他就怎么样？被你踩在脚下，没有爱。然后你可以布置的一个地方，把它布置得很漂亮，打扫得很漂亮，结果人掉了一根头发，然后你就暴跳如雷，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整理了好久了，没有爱。很多的团队就是在这样的经历当中就这样子垮掉，就这样散掉。所以我再说一次，我们的服事要彰显出爱的价值。那我再来说一个我们教会最近很需要的一个服事，叫做音控的服事。音控服事你觉得它重要吗？你看就是没有人觉得很重要，所以只有两个人在做，你知道吗？你知道有哪两个人在做吗？就是新龙哥跟圣伟哥，整个教会只有他们两个在做。给他们拍拍掌好不好？可是你知道在音控当中也是可以彰显出爱的价值的。怎么彰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It's dramatic. We're not going to make it. We'll never see the light again. But I will keep on going till we.
好，感谢主，将荣耀归给上帝。为什么要归给上帝？因为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教会的音控需要做到这种程度，要不然他们每个礼拜就更累了，对不对？所以我想邀请各位，就是你看到教会有这样需要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爱的服事。当你真的越做越专精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做到这种程度的。但感谢主，我们教会的敬拜主领还可以啊，虽然我唱歌也没有说到多好听，但是就是可以在爱中被这样服侍。所以我诚切邀请各位，只要你有爱，你可以参加音控服侍。阿们吗？我过去也有很多经验，就是我们以前的教会的姐妹都可以参加那个音控服侍。不要害怕，不用到这种技巧。这个技巧是你越学越多的时候就会累积起来，但是你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先学会怎么把音量推上去就可以。所以一点都不难，但是要有爱哦。阿们吗？阿们。再来第三个特色，爱的侍奉是在乎团队关系跟在乎属灵生命的。我这里请约书亚的乐团，大家知道是谁吗？那个团长是谁？不是啊，现在是赵志德。好，那听过赵志德的话，但他们周迅光还是有在服侍，那我们就听一下他对于约书亚乐团这个团队是怎么样服侍的。建立有关系的一个服事，
因为服事工作的原因，所以我们常常真的是接触全世界各地不同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去这个所谓的敬拜团的这个讲座或者是什么座谈会或者是课程，结果你上完很多很属灵的内容， 结果最后发问举手发问都是问一些人的问题，例如说请问如果我团长啊他都不听我们的乐手的话，然后唱歌都走音走拍怎么办，你要怎么跟他沟通这样，那我想这跟属灵问题有什么关系。其实很多你在敬拜团队遇到的问题反而是人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你成为一个专业的音乐敬拜团之前，关系当然很重要。 我觉得关系是成就一个敬拜团专业的前提，就是大家关系很好，你就可以直接跟他讲你的问题，你就可以直接告诉他，然后每个人都会谦卑，会去虚心受教，关系不好什么都不用谈。那其实我自己在带领敬拜团，那我所做的事情就是说尊荣大家，我是团长，那我尽可能是 很谦卑的，然后仆人服侍的心态，所以团员就也不会有什么勾心斗角，然后大家就是也会可以直话直说。身为团长，我有一个杀手锏，就是直接带着微笑批斗你的团员，就是因为平常关系都很好，他们也可以批斗我，所以我也可以批他，我就不会就是可能我直接就是会说 你今天讲那句话的态度很糟，就这样，或者是你谈那样是不对的，你要谈更多，就是我们都是很直接去讲。那这也就是说关系够，当大家是彼此尊重的时候，大家都很谦卑的时候，就它是一个你们通往专业经脉团的一个我认为是最好的一条路，这样子。我常常跟我的团员们分享 一个圣经的经文，就是圣灵酒果，因为我们常常谈到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是很属灵的，那讲到属灵就好像会想到是那种很多很灵恩的教会啊，就是说哦按手啊祷告会倒下来啊，或者是讲方言或什么的，可是我就回想圣经的经文圣灵酒果的那段经文，他说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就是爱喜乐和平就是平安忍耐恩慈 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结果圣经里面对于被圣灵充满的人所活出来的生命的样式，他认为是这九个，而我认为这九个都很不超自然。我的意思就是说很自然，就是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形容你会很有爱，会很喜乐，会很平安，有忍耐，有恩慈，良善信实，就是不邪恶嘛。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很成熟，很属灵，我们每天祷告灵修，不就是为了追求让我们生命可以很成长突破，会变得什么样呢？其实就是这九个样子，你会变得很有爱，很平安，很喜乐，很忍耐，很恩慈良善。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跟我讲那些别的东西，你不要用你每天服侍或你练乐器练多久来证明些什么，就是
你很快乐，很平安，很有爱，我就知道你是很属灵的人。那被圣灵充满的人，如果他活出这九个果子，我觉得一个团队也应该是很合一的。阿门吗？我在听这个分享的时候，我其实我捏一把冷汗，因为我很想跟我的团队这样子搞。你觉得我敢吗？我这样讲一定会被打死，你知道吗？被啃死！你敢这样讲你的团队？ 为什么？因为我们团队不成熟吗？老实说，真的就是这样。我们的团队为什么约书亚是一个 number one 的团队？不是代表他们唱歌唱得最好，而是因为他们在合一跟圣灵的生命活出来是相得益彰的。他们不在乎，不是只在乎恩赐，他们可以在爱里面有安全感。跟你旁边说有安全感。 有在爱里面有安全感的时候，你可以被讲，阿门吗？跟你旁边说，我可以被讲，然后跟他说，你很多缺点，但是我很爱你，你敢讲吗 ？OK， 好，如果你真的敢讲，他也敢接受，我们的团队有盼望了，阿门吗？ 可以生气哦，可以生气，不要喊怒到日落。阿们，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你如何真的从这个爱的侍奉当中活出来，因为你是在乎团队的关系的。如果你是在团队里面愿意先花时间多更多的建造关系，那我相信在你的团队里面绝对可以很敞开的来讲话。阿们吗？我相信，我祝福每个团队在今年 都可以往这个方向走。再来第四个特色，爱的侍奉会辛苦，但不会怎么样，心酸。大家知道心酸跟辛苦有什么不一样吗？辛苦就是很繁琐，很多事情要做。可是心酸是，你不但很辛苦了，你还要抱怨，你还要批斗一下，或者是你要爆炸一下。好，就像我刚刚说的，有人拍椅子是好好拍的，可是有人拍久了就 开始摔椅子，对不对？好，这就叫做变成心酸了。不一样在哪里？第一个，甜蜜的负担叫做辛苦。你爱一个人是甜蜜的负担，可是你没有爱的话，那是压垮你的重担。你有爱的话，你所做的事情会有成就感。可是你没有爱的话，就好像你叠了一个，你像奴隶一样造了金字塔，最后那个金字塔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只是被抓去当个奴隶去做工，那个就是心酸。你觉得你在受折磨，疲累是会有的，同意吗？上礼拜我就经历到这种很疲累，包括我今天也是一个很疲累的状态，加上这个礼拜还被车撞，真的，我还活着，感谢主，真的啊，我是被撞到飞出去，我这样的人被撞到飞出去，摔的 还可以站在这边正常的活动，一切事上帝恩典，而且还有小天使出来出现突然帮忙。好，这个我就不多说。我想说的是，你在一个爱的一个服事里面，有些事情做起来的确很辛苦啊。哦，上礼拜我想说的就是，我在开会，然后因为带敬拜五点就起来，然后带要开到 开完会我要开到五点这样子，那三四点的时候，三点多的时候我就已经有点累了，所以我在为一些那个同工来祷告的时候，因为他们有感冒的需要祷告，我为肢体来祷告嘛，就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说，愿我们的肢体都得医治，太累了，有时候累到就是你讲的话都已经迷迷蒙蒙了这样子，所以 类似辛不辛苦，辛苦会有的，但是我不觉得这心酸，因为这是在爱中的侍奉。阿门吗？再来，我再讲一个例子。最近，我们一位社青的姐妹要预备口试，就是论文。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说口试论文，教授要求你要吃什么，要喝什么，而且那个东西还蛮仔细的，就是什么 拌那个拌糖啊，去冰啊，正常啊什么的，然后再就说蛋糕，还有古早味蛋糕，加一个如果有抹茶蛋糕也很好。然后我们的姐妹就很大，因为她专心的在预备口试，她没有时间去应付这些食物的部分，而且那食物摆上去还要很好看，还要买一个盒子 presentation 给那个教授。我在想台湾口试是这样吗？那 anyways， 那天是我的假日，平常那时候我是在休息，可是我就觉得在爱中我要学习服侍，结果我就找了那个抹茶蛋糕店，龙潭都没有，我找到哪里？因为那个学校在新竹，我就找新竹附近的，就我找到那一间了，唯一一家早上11点有开的，我开开心心，我想说应该现在从龙潭过去，好，加上我买好了古早味蛋糕，然后准备要去拼装那个抹茶蛋糕，然后我就 找到这个地方，然后我整个傻眼。为什么？不是没有开，是因为那个地方叫新竹巨城，有听过这个地方吗 ？Big City，Big City 什么意思呢？就是 Big City， 整个大到我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个抹茶蛋糕。它是一个mall，我想说我没有时间逛mall，我要去把这个抹茶蛋糕带去给这个姐妹，我没有时间去逛啊。然后我就在那个一楼。 我想说问服务中心，总有人知道，服务台没有人知道，因为是新开的。 然后还是旁边一个打扫的阿姨说，跟你说在那个几楼，然后我今天没有时间搭电梯，我就搭手扶梯，就是走走走走，还是家走路这样，手到，然后到了四楼，好，找到那一家抹茶都给他买下去了，然后我很担心说我下来的时候那个车子我都不知道停到哪里去，因为那个里面的停车场你去过就知道，非常的巨大，然后一下去感谢主，旁边是我的车，马上冲去那学校，然后我还冲到了。 冲错门口了，因为他是跟我约南门南校门，我去了北校门这样子，然后还买了那个星巴克的，就是这些饮料啊，全部都拿出去了。然后我到了那个教室的那一刻，我还要把那个礼盒拿出来，因为我不会拼装。然后我在说，哎，姐妹你来，我们一起来拼装。结果他拼了2秒就说，我们放弃，我们不要拼。然后就再把那个 古早味蛋糕在我还带了刀子去把它切小，然后放在抹茶蛋糕放一起，完美的一个 presentation 放在教授的面前。我心想那时候真的觉得说，教授你也吃太好，你也要求太多了，你是到底是在吃香喝辣，还是你是来听论文的？然后，但是我其实心中后来，我的心里就想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 他今天口试要给我过关，感谢主。过了一个小时多以后，那个姐妹打来，谷歌我过关了，谢谢你的帮忙。我一整天一点都不累了，阿门。这样切荣耀归给上帝，阿门。辛不辛苦？但会心酸吗？不会，因为有上帝的爱在这个当中。如果没有上帝的爱，我早就 破口大骂，可能把那个蛋糕挤爆，然后放在教授的面前，这样子。对，以我以前的个性，大概是这样。对，对，<笑>但是感谢主，在上帝面前被上帝的爱改变很多。那最后我要开始来讲，如果你在这个服事当中，你开始感到有很多的苦读，可能是因为第一个，你跟人之间有很多的不饶恕。那我会建议，如果你在这样的阶段的话，先不要服侍，好好的休息，在爱里面好好的被恢复 ，OK？ 我不希望我们建造的一个文化是，你已经在很受伤的状态，你看过受伤的人还要扛东西的那个样子吗？那是很可怕的样子。哦，所以第一个，如果你里面已经受伤，很多的不饶恕没有关系，放下服侍，好好休息。第二个，如果你服侍到像马大那样，你觉得 所有事情都是交给你来揽的时候，其实会变得有点自我膨胀。这种自我中心的服事也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也学习放下或是交给你的团队，培养你的团队，不要一个人埋着那边干所有事情。再第三个，你真的做了太多了哦。如果你在服事当中啊，这个也做，那个也做，所有都做，很有热心。 也很热情，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很多的服事当中，难免都会觉得疲累。那疲累其实累积久了也不好，考虑也请这样的人减少，或是跟你的小组长或是权柄来讲说，怎么样调整我的服事量。像以赛亚书就说到，在跑得再快的人都会怎么样跌倒，少年人都会怎么样困倦，唯有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要怎么样 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愿我们的服事是在神的爱中重新得力的，阿门吗？最后我要讲的就是爱的侍奉的特色是，你关怀灵魂的得救。这是谁的经历？如果你这样随便看一下，你看得出来是谁的经历吗？保罗这个经历，你念完你都觉得很痛，对不对？ 这个太可怕了，被打、被关，差点淹死，还要被背叛，又饥又渴，寒冷，赤身肉体。他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为了要爱上帝的教会。为什么？因为耶稣为教会，爱教会到一个地步，在为教会怎么样舍命。所以保罗因着耶稣的 这个份爱，他了解，他要去关怀的对象，就算很不容易，他还是要去。所以他就跟那些假使徒们，就跟他说， 你不要以为你们这样称作自己叫使徒，我告诉你们，我的经历就是这些，不是因为我比较厉害，而是因为我关心上帝所关心的这些灵魂，这些没有得救的人，我要救一个算一个，阿们吗？所以，如果保罗没有爱的侍奉，不是用爱去做这些事情的话，那这些行程全部是自虐。 如果耶稣上十字架纯粹只是为了上十字架没有爱的话，你没有想到说原来耶稣在这个十字架当中想的每一个画面都是这些得救的人，这些万族万民万邦，以至于他的每一步都走得这么样的沉。如果你没有体验到耶稣的爱的话，那耶稣的十字架会是非常只是残酷而已。所以最后 我们要来说，如果你真的很关心灵魂，就像我们教会今年，我们是一个要在信心突破的一年。我们开始要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更多的突破，哈利路亚！我相信今年在幸福小组或是在传福音的一些机会上，我们要越来越加的突破，越来越加的有企图心。就像那天研经特会廖牧师分享，他随时随地都在想怎么样传福音。 就像我在礼拜发生的车祸一样，我发现我被撞了以后，那个人会来探访我，就是来探访教会，也就有机会跟他传福音。我就觉得我被撞很值得，希望再被撞一次，没有啦，开玩笑。我就觉得受一点苦可以赚到一个人的灵魂，值不值得？绝对值得。我相信我们今年会经历这种很多很值得的事情，因为你是在一个爱的侍奉里面，阿们吗？ 请敬拜堂人来预备一下，我们最后再来说一次，爱的侍奉不是从表现的好坏来衡量，爱的侍奉是在彰显爱的价值，爱的侍奉在乎团队与属灵生命，爱的侍奇在上帝的爱中来敬拜他。 求主帮助我们，我看到神的家中有很多的事情，甚至也许在今天的讲道之后，你开始立志的想要来认领一些服事。求主帮助我们，在上帝的爱里面深深的再次的被他增长，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被召是先从爱再去做。我相信这样的服事讨神喜悦，起来敬拜。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生命中。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首先来做第一个祷告，是上帝对我们一个爱的呼召的一个祷告。 若是你在这个教会聚会已经一阵子了，或是才刚来聚会，你还没有曾经感受到原来上帝呼召我是在一个爱的里面，而不是先来开始做一个工人的，我们可以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说，主啊，让我经历更多深深的体验到说，你是招我，你是爱我，你是喜悦我的上帝。主啊，将这样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当中，每一个心里寻求说，主啊，我渴求这份爱。主啊，如同心腹一样的来渴慕新郎一样说，主啊，愿你这样的爱深深的得着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愿这样的爱更多的来得着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主啊，从小到老，每一个人都要在上帝的爱中先来被得着。主啊，因为你让我们在上帝的家中来聚会，所以我们首先被呼召的是一个爱的一个呼召，而不是一个在事工的呼召。主啊，我相信因为这个爱的呼召是这么样的明确，是这么样的深刻，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去爱对方，以至于我们可以来爱出去，我们可以来关怀这世界上一切所需要的爱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的爱的一个侍奉，主啊，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主啊，是明确的，是越来越多的更多的被你爱得着的。第二个，我们来祷告，在爱的侍奉当中，你的服事是越来越加的喜乐，甚至是你在乎的是爱的关系，在乎的是生命的一个发展，还有恩赐是一起的并进的发展。我相信在这样的服事当中，你的服事的生命在教会服事的历程是越来越加的美好的。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为我们教会每一个参与服事的人，甚至是今天就感动想要来领受一个新的服事的人，主啊，你祝福他们在他们生命当中更多的经历到你的爱，因为你十字架的爱更加的如此的深刻，深深的得着我。主啊，因为你自己走过这十字架道路，主啊，也如同保罗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为的是人的需要，也为的是要爱人，使人被关怀，使人再次的发现到，主啊，我在爱中才是有价值，我不是因为服事，不是因为表现，不是因为靠着我的做了什么，主啊，乃是因为你先来爱我，主啊，使我的方向是正确的，以至于我们做的任何事情不会辛苦，主啊，也不会心酸，也许会辛苦，但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的服事是越来越加的如鹰展翅上腾，在爱里面这样美好的服事。我谢谢你，感谢主。
亲爱的天父，若没有爱，我们所做的都是与我们无益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主要在爱里面来服事我们的家人，服侍我们属灵的家。主啊，我们就不觉得辛苦，主啊，我们就可以不凭着这些好坏来评定。主啊，是的，我们可以这样子的一个彰显你爱的本质和生命。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这爱的服侍里面，让我们喜乐来服侍，让我们虽然辛苦，但是我们不心酸。主，我们要如此这样来信奉你，主，我们在你的里面劳苦都不是徒然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父神，愿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处在你的爱中，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爱的身份。主，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爱子，以及我们被你所爱，是你家里的人，以及我们可以如此欢喜快乐彼此来服侍。谢谢天父，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愿神祝福大家，我们默祷后散会，也欢迎大家留下来一起参与爱宴。